在2016年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一个题目，叫做“满足的喜乐”。在那时候，在“满足的喜乐”这一个主题里面呢，有一个副题，就是能够叫做“有福的人生”。哦，有福的人生是我们讲到我们的一生怎么样，我们来看是有福的。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有讲到两件事情，是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怎么样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福的人生。那神给我们的应许，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享受满足的喜乐。这个是在大卫他诗篇16篇这边讲到说，我的肉体要安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然后第二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你去看在圣经里头，很多人讲到有福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用诗篇第一篇。这边讲到说什么？好像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有福的。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仔细看这一段这一个诗篇的时候，它很重要的是，怎么样？这个人为什么有福？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而且呢，他能够，他的生命是结果子的生命。那这个结果子的生命，实际上我们就看到，当有一天主耶稣他基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来的时候，那时候从神跟羔羊的宝座会流出来，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所以实际上，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连结，这时候我们按时候结果子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与神的生命连在一起，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流出什么？流出神的生命来。这是在2016年，然后上一次，大家可能都不记得，那是今年3月的时候，我们有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美丽的人生”。在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就讲到重生，然后讲到在基督里头，我们是新造的人，同时也讲到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能够经历他的丰盛，因为神将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个是我想跟大家有一点点回忆回顾，哦，可能都忘记了，因为可能上个礼拜牧师讲什么大家都忘记了，我想应该没有那么糟哈，哦，但是6个月以前的信息铁定都一定忘掉了，所以跟大家回顾一下，然后接下来我想就是来问一下大家几个问题，也帮助大家来思想下一页哈，哦。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我想救救我自己可以是吧？好，OK，好，这一个呢，大家在看这个右上方这个画，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幅画是不是？有没有人不知道的？这幅画是叫做《Starry Night》，啊，是梵谷他画的。那这幅画呢，是他在1889年6月的时候，那时候他因为精神失常，被他的兄弟 Theo 就放到一个那个修养院，他就在那边画了很多的画，这是其中一幅非常有名的。我记得我来美国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去那个 Museum of Modern Art 去看这幅画。那这幅画，我想问的就是说，大家在看的时候，这幅画你觉得它值多少钱？你知道梵谷他一生他只卖了一幅画出去。其他的都是到后来大家才发现它很宝贵。可是这一幅画在 Museum Modern Art，大家觉得你如果你来估，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如果你可以买得起的话，对，如果我们可以买得起的话，这幅画他们现在有人估是100个 million，有人估是1个 billion，啊，这个价钱已经到一个，这个画的价值已经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是没有人可以真正估出来它值多少钱。今天我们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或者是你买一辆车，你大概可以估价，你大概心里有一个数，说这辆车值多少钱。可是这一幅画已经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真正用什么，用一个我们的一个价值系统里头来估它价值多少钱。所以实际上呢，这幅画的价值就变成到最后是，这幅画的价值在于说，我们这些人可以 afford 来买的时候，决定它是多少钱的时候，愿意出多少钱来买，就变成是什么？就变成是它的价值。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个价值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系统，对不对？可是到一个地步，这个系统超过我们的 afford 的时候，就在于说那个系统最高最有权力的那个人他来决定。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今天问你说你值多少钱，你要怎么回答？所以呢，你知道在那个胡适，就是北大校长。他很有名，他带领那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他那时候他就自己他在写说，他说生命本身不过就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以说？一个人跟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分别？与其终日与冥想人生有什么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所以胡适他来看，我们实际上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我们人的出生跟猫跟狗是没有意没有不是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可是当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要重新来看一下我们属神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那其实我最近就是我忘了是哪一个 network，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Words》，然后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故事，它就是有一个人叫做Kenneth Feinberg 呢，他出了一本书叫做《What Is Life Worth》。就是说，生命有的价值是多少？一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那你如果说，你要回答的话，你就要先把自己放在他的角度。他那时候911刚刚发生，那时候美国政府就决定说，他们要有一笔钱来帮助这些受害者。那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让这些受害者不会去告这些什么航空公司啊或什么，所以他那时候呢，他就被要求或 assign。来做来立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个 process，所以他就在那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911的受害者赔偿基金。那时候因为他是律师出身，所以从律师的角度，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什么，都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刚刚讲这幅画的价值是什么，是根据你出多少钱买，那个价值就是多少。所以今天你如果说你觉得这幅画价值是10块钱，你就花10块钱买。如果有人要10块钱把这幅画卖给你，那这幅画的价值就是10块钱。那如果说今天我觉得这幅画的价值是100个 million，我用100个 million 来买，这个人愿意卖给我，那这幅画的价值就是100个 million。所以当他开始有这个要求说，911受害者这个赔偿基金，他要来分钱的时候，他面对一个挑战。从律师的角度很简单，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价钱。所以他就开始，他有个 equation，这个 equation 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人有形的价值，譬如说我可能我这一生，在我死之前，我有地上有多少的财产，然后这是我有形的价值，然后呢还有无形的价值，包括我的生命的影响或是什么这些无形的价值，然后再加上我的 liability，就是这两个有形的价值有形无形的价值加起来，减掉我的 liability，就是我值多少钱。所以他就用这个 equation 去看，可是你知道911发生的时候死了很多人，对不对？这些里头的人有什么？有在华尔街当什么？当公司的总裁的，他非常有钱。然后也有什么？也有在那边呢当清洁工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些那时候这些 firefighters，他们进去要救他们。结果就在那边就死掉，所以当他在开始试着要用一个 equation 来决定一个人多值多少钱的时候，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觉得什么，觉得他的钱，就是说那时候就是一开始 Ken Bamberg 要给他的钱是值得他的价值，特别是什么，特别是那些华尔街的人，他们就觉得说，如果说今天给他20个 million。来赔偿，他觉得不值。我的这个以我的薪水，以那个人的薪水，死掉那个人的薪水，可能30年以后，他的价值可能是100个 million。所以20个 million 赔偿他，他是觉得是不够。可是同时，如果是一个 janitor，那时候的一个清洁工，那时候他们算出来可能一个人是20万美金。当他们拿到的时候，他们心里就非常的感激。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用公式来算出来人的生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很公平，而且呢，实际上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所以他就开始让他的 team 去 去 interview 每一个这些受害者，然后他就发现说，每一个受害者的之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受害者，他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故事，他想要告诉别人。所以他的家属，当他看到说他看到说，当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儿子值多少钱，他的父亲值多少钱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只是那一个金钱，他们要的是这一个人的价值有没有被尊重，这个人的价值有没有被人认可，这个人的价值有没有被人知道。所以他后来他就是因为这样，他开始跟每一个受害者开始去认识他们的 story， 认识他们的时候，慢慢这些人就接受，而且根据他们的需要，他们就开始同意接受政府的普障。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有 97% 的受害者都接受了这个 foundation 的这个补偿，所以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那他呢之后就写了一个这本书叫做 What is Life Worth？ 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呢，从人的角度，从一个律师的角度，人的价值其实是可以算出来的，对不对？哦，今天我们可能根据我们的薪水，根据我们的财产，根据我们可能从 inherited 的，根据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算。可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价值呢？不是。那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个价值的决定？实际上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呢，当我们在看我们的信仰，特别当我们在看什么样来 define 我们是有福的时候呢，我们要回来看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回到我们最早整个信仰的开始，对不对？我们从旧约的什么创世纪开始，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吃了什么知识善恶树的果，以至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开始，他们看到自己的羞耻，他们看到自己的跟神的这个不敢去面对神的时候，他们跟神开始隔离。在这样子一个隔离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人亚当跟夏娃在看自己的时候，包括我们没有信任是神的时候，我们在看自己的时候，往往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价值跟什么连在一起，跟我们的表现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把我们自己所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甚至我们的背景，把它跟我们的价值连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在每一个人，我们在生命里面，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个困难不光只是外在的，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在里面。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好像就是很有这个忧郁症？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价值放跟什么跟我们的表现连在一起。可是呢，当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看到梵谷这幅画值多少钱的时候，是在于说这幅画愿有多少人什么来买，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当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神的眼中的价值，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他所创造，是他所爱的。所以呢，在诗篇第139篇，他就说，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尚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是什么？这是神一当初造我们的时候，他看我们的价值是宝贝的，因为我们是他的什么？是他自己那个是他的创造。可是不光只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说亚当夏娃他们做了一个选择，当他们离开伊甸园，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跟神隔离。所以实际上有谁愿意来把我们买回来？那一个就是我们的价值。所以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来看有福的人的时候不一样，是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说什么，这是我们都很熟的，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人因他得救。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什么？就帮助我们解决一件事情。这个解决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解决罪的问题。可是实际上也知道说，我们的价值，我们人生的价值有一个改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是从什么？是从我们在不再从我们自己的表现，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值多少，值多少钱，有多少价值。今天我如果说，公司做错一个决定，那我是不是就没有价值？还是说，不管我今天在地上，我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在神的眼里，我是极度的有价值？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愿意用他的宝血来买赎我。所以这一个用宝血来救赎我们，这一个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也实际上就连到上一次在三月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说一个美丽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要很重要的是一个讲到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的价值也不一样。这个就是我想说，我们一开始让弟兄姐妹开始重新一个思考。所以因为我们的价值不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再靠自己的一个表现来到神的面前来得什么？来得奖赏。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什么？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花了那个他的代价，他自己来买赎我们。所以我们的价值就在他的身上，那永恒的身上。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耶稣他一直在讲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进到真正的安息里。真正的安息是仰赖他，在他的里面，不再靠自己来表现，而进到神的国里面，这是真正的安息。而且在真正的安息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应许。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我们新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而且新造的人可以在基督里去经历他的丰盛。这是我想我们一开始，我们先大家先把我们的转换，看自己的角度改变一下，然后我们就来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这八福。那我们知道说，如果你上主日学，所以鼓励大家上主日学。你知道说，马太福音是整个新约的第一本书。那马太福音主要讲到的是，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王。所以他来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他就开始，我们讲到说，他就开始传道，他就讲到天国的福音，天国的 good news。那在天国的 good news 里面呢，他实际上他知道说，他第一次来到地上，他所要成就的工作，他要把天国带到地上，他要能够成就什么？成就神的国度在地上。可是那个时候不是像以色列人所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掌权的王，而是他要改变我们的心。所以当他开始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他就讲了八福。他一开始就讲到这八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一直讲。那一开始这个你会发现说是有福，第一次在新约被提到就是耶稣他讲，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一开始就讲有福，对不对？但是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信主已经超过30年，其实有很多时候这八福跟我的生命有没有很重要的关系？很多时候其实没有，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甚至还搞不太清楚这里头讲的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清新、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到底跟我的生活生命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再来讲到说有福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回来再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八福里面呢，很重要的是，立秀那时候，我不知道立秀今天有没有在，立秀他在上上学期也特别花时间来讲，所以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对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可能轻忽了，甚至我们不了解。不了解是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的眼光不对。第二个呢，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头他讲的这个宝贝。所以实际上这一个里面呢，这八福里面主要的不是叫我们什么，是一个新的律法再去守。不是叫我们说 OK， 我现在不够虚心，说我要变成虚心。或是我不够哀痛，我要变得更哀痛一点。更哀痛一点，我们可能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怎么样哀痛。然后什么叫做温柔？为什么温柔的人可以什么？可以承受地土？我们有时候其实还没有很清楚，到底主耶稣他一开始他第一个 在跟群众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这八福的时候，这八福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实际上呢，这八福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实际上他在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一个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恩典当中与神同行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里面呢，他实际上是要让我们看到自己对神的爱，对神的圣洁跟属灵的成熟跟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话，这不是一个律法要我们守，因为我们发现说我们什么，我没有办法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只有谁可以成就这一切，只有谁可以让我们进到天国，只有谁让我们可以被连续，只有谁可以让我们能够见到神，因为只有谁可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实际上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看到说这八福实际上要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这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的丰盛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会很轻忽的以为说，第一个他可能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每天的生活有很多其他的需要，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的重要。所以我们就来先来看一下这个有福，就是 blessed 它的定义。有福实际上你如果看的话，在新旧约总共出现超过100多次，然后但是新约它第一次，我刚刚讲的话，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八福、那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怎么看有福呢？其实我们很容易的，第一个我们就看到说，譬如说生命记，我们现在都在查生命记，那生命记知道说实际上有一个目的是生命记要让我们能够可以进到什么，进到那个迦南地，就是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当生命记的时候，那时候摩西他就说，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当摩西在讲的时候，有福是很棒的。有福是什么？是有一位神可以什么帮助他们得胜，这是很容易，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有谁可以非常有威严、非常有权势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还蛮有福气的？可是呢，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外面。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在看有福的时候呢，他就更深一层了。他就说什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所以他就已经超过只是外表的帮助我变得什么更好、更有能力、更有钱、更什么。但是他看到是当他看到他生命的内里面有什么有过的时候，有罪的时候呢，有一位神他有怜悯，他可以赦免，能够被神怜悯跟赦免的这一个人是有福。所以他又更进一步，可是到所以你如果看这个有福的定义，不管是在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你去查的时候，它基本上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实际上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是快乐，是喜悦，是 happy。这个是很，就说 blessed 实际上是当我是一个有福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快乐的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受恩宠的，被祝福的，有福分，得享权益。所以实际上这个有福，你如果仔细来看，比较更深一层它的定义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有福包括或什么，拥有一颗有生命力的心，明明的能够感受，时时的感受上帝的同在和他与我们同行的喜乐，有恩典能行在爱中，并与他同工服侍人。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所谓有福。所以有福不是什么，只是 OK， 今天我领了一笔，有了一笔，忽然有一笔钱天上飞来的，我就有福了；或者是我忽然被 promote 了，我就有福了；或者是我被一个好的学校 admit 了，我就有福了。实际上这不是。当在我们讲到这个有福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什么？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就可以来看八福。所以八福的第一个福讲到的是什么？是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的。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整个这八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 这个八福如果说你看虚心，其实上中文有的时候很难让我们了解，所以呢英文呢就是翻译它就是说 poor in spirit， 就是灵里头贫穷。所以就是说一个虚心人是知道他贫穷，但他的贫穷他所知道的不是物质上面的贫穷，而是他灵里面的贫穷。 那 The Message 他翻的话呢，他就翻成说，当你走到尽头的时候，你是有福，你自己越少，上帝和他的带领就越多。所以你如果说看到这个虚心的人有福的是他的时候，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再自满，我们自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对不对？我们觉得自己很棒的时候，我们不会贫穷。我们就没有办法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历什么神的带领，因为我们觉得不需要。可是当我们的灵里面贫穷，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很多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神有神给我们一个 promise，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带领，所以上帝和他的带领就越多，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属灵的需要能够得到神供应的全部。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刚刚已经讲到说，这八福不是一个律法要我们去守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去真正进到神的国里，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里面贫穷的时候，神就可以帮助我们什么，能够进到他的丰盛里面。然后第二个就讲到说，哀痛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这一个呢，在 The Message 翻译的说时候，就是说，当你觉得你失去了对你来说最珍贵的东西的时候，你是有福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被亲爱的主抱在怀里。所以这一个实际上我们在看的时候，这个哀痛可以讲到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不管是我们的家人，不管是我们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东西，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失去我们的健康。但是说哀痛的人有福，当我们失去来，当我们对我们来讲失去最珍贵的东西是有福。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愿意什么？愿意能够被我们能够愿意被我们亲爱的主抱在怀里。所以这一个呢，实际上当我们在讲哀痛的人的时候，也不光只是表示外面的东西。很多时候呢，我们里头，我们灵里面，我们实际上也是会觉得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亲密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有这样子一个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会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你知道在约翰，在福音书里面，使徒约翰他自己说他是什么？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是什么？他是躺在耶稣怀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说，实际上能够躺在他的怀里面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从人的角度，我们就是要什么，要很坚强，对不对？凡事情我们靠自己啊、哦，凡事情有困难、有悲哀的时候，咬一咬牙，眼泪一吞就过去了。可是实际上，主耶稣他在八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说，在神的国里面，你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我们实际上真正，当我们开始灵里面，我们生命里头哀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会，神给我们可以有一个恩典是什么？他可以把我们抱在他的。然后，这是第二个，就是有福的人是什么？是能够哀痛，是能够躺在耶稣基督怀里面的人。是因为当我们失掉最珍贵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并没有，因为那些东西过去，可是我们有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面。然后第三个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温柔的话，有的英文叫做 meek， 那有的人就是翻成 gentleness 哈。所以 the message 的翻译就是，他说当你满足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你是有福的，不需要多也不需要少。那一刻，你发现你自己拥有一切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所以什么叫做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说他很 gentle， 他 gentle 是他不去跟人家特别的争，他也不去跟人家抢，但是也并不表示他没有，他有的是他对自己在神里面的自信，所以他知道说他自己的身份在主里。当他真正认识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再去跟外面人去比说他多一点或少一点。当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发现，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拥有一切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那一切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都在什么？ 都在神的里面。所以这个就跟有一个很，我们一般这个地上，很多时候我们是 totally 我们生活是在相反，我们不够温柔，因为我们不满足，我们不满足，我们 always 想要更高、更快、更好，我们一直跟人家比较，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什么，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去拥有那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然后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翻译 message 说，当你对上帝和他的义有胃口的时候，你是有福的，你自己会是你，他自己会是你吃过最好的一餐。这个翻译的就非常的白话啊，就是你要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对神跟他的义、他的公义是有胃口？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公义是没有胃口，对不对？我们对自己的事情比较有胃口。我们对神没有胃口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什么，当他的话、看他的话、读他的话、吃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觉得好吃，所以我们不会满足。可是呢，耶稣他一开他就说，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人是饥渴慕义，有福的人是愿意什么，看到神，对神的公义、对神的作为有兴趣，有什么，有胃口的时候，当你去吃他的时候，你就会什么，吃得很饱的一餐，所以你读他的话，你就觉得很满足。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只看过是因为责任或者是什么，那就不满足，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多少时候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很多时候看神的话，觉得神的话真的是让我灵里面很饱，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会看到说什么，实际上当我们看到饥渴慕义，当我们看到说我们什么样来渴望那个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哪什么地方看到，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一切的什么公义，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应许。我们如果没有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所成就的事情跟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办法保住，因为他是那个整个的这个公义的一个中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饥渴慕义，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连续人哈，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这个的话翻译就是，当你关心人的时候，你是有福的，因为在全心全意关心别人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先被什么，先被照顾，或是先被关心。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当我们要。在很多时候一个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实际上先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得了。但我们同样的也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在这个关心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连续。然后接下来就是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什么？必看见神。我觉得看见神好像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人看到神是什么，是被击杀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说，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他一开始他第一个信息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神。好，我们通常都没有这样子去想，可是他实际上给我们一个 promise， 我们可以看到神。但是怎么样的人可以看到神呢？他说是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呢，英文的翻译是 pure in heart。那 pure in hear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对位置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福，因为我们可以在，当我们的心跟神的心连在一起，我们的位置摆对了，我们的心的位置摆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会看到神在外面，神的作为。所以实际上，他当讲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神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神要我们这样子摆，可是我们要这样子摆，那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跟他 align 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看到神，也没有办法看到他的作为。那我们即使读很多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心不 align 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什么这样子有一个 alignment。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两个，一个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这一个呢，我想对我们来讲就是，当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的时候，我们是有福，因为那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在神家中的位置。Peacemaker 实际上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要 都要去思考。我在这次预备的时候，我就因为信勇跟我讲说，我每一次都在讲有福，所以他觉得我 repeat 很多次，所以我就去查，我就去 search，不光是我自己的那个，我就去我们教会的网站 search 有福啊，到底过去的讲章有谁讲过有福？那我就发现说，在2009年的时候，张顺牧师实际上有把这八福跟弟兄姐妹有从头分享过一次。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在看他的讲章跟那个，然后我就回想到他，然后回想到他张顺牧师过去在我们教会所带领的，然后跟他你知道他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那时候后来我就在想说，今天如果说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如果说今天我们再回来再走一趟的话，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其实我后来就觉得说，有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当我在看到说 peacemaker 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peacemaker 放在神的手里，因为当这边讲到说，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不是因为我做得比较好，所以当我能够成为 peacemaker 的时候，也不是因为我可以使人得什么，使人和。而是那个和睦，那个恩典跟爱是从神那边。所以当我没有那个爱跟那个的时候，今天不管是过去教会发生的多少事情，或者今天可能在教会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都会发生一件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靠自己。我们在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个真正从神来的爱，以至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接纳，去包容，去什么，去鼓励。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包容、鼓励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真正和平的使者。所以实际上一个和平的使者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要能够什么？要能够修复人跟人的关系。那修复人跟人的关系在一个重点是在什么？要对那个人有爱。那个爱必须要是从神来。然后最后一个就讲到说，为义被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边讲到说，当我们对神的委身招致迫害的时候，我们是有福。因为逼迫让我们更深的经历神的苦。那这一个我想我们可能在北美其实有时候不会经历，可是你知道在彼得前书4章14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应许，这个就会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在那边讲到说，当一个人被因为神被逼迫的时候，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实际上当我们什么，当人被逼迫，因为这个信仰被逼迫的时候，实际上他能够更深的经历到什么，经历到神荣耀的灵的带领。这个就是也讲到说，逼迫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到神的。所以这是八福，八福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回去的时候再重新看一次。这次看的时候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看的时候不是我自己可以做什么，看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他已经成就之后，他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去经历他。那个经历他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些生活的方式跟一个什么？一个鼓励。那在这个里面呢，所以我重新就是把它改变一下，就是第一个是有福了，是什么？虚心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我就不再重复。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整个一个归结就是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知道这个八福只有什么，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他才可以，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经历，才跟人真正的认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讲到说，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在讲到这八福的时候，他同时在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来是什么，他是要来什么成全什么律法和先知。所以呢，如果我们所做的，我们的义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一听，很多人就什么，很多时候很多人就听不进去。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慢慢的跟一跟跟一跟就跟不下去，就走了，就不跟他同行。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觉得就主耶稣很有意思，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一个生命的价值跟选择。 那这边就讲到天国的奥秘。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3章他讲了七个什么？七个比喻。那这个七个比喻呢，他就讲的很多地方一开始这些听的人都不懂。然后所以他呢，他的门徒就跑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你讲信息的时候你不直接讲得清楚，让大家都听得明白，你为什么要用比喻？他就说用比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呢，天国的奥秘只叫什么？他那边你们是门徒，对不对？天国的奥秘只叫什么？只叫我们知道。因为什么？不叫他们。他们是哪一些人呢？他有讲，他说，他这边讲，他说，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们，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然后用比喻对他们讲，是那些听不到、听不进去的人，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来回应神的话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我们听就听进去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更清楚明白天国的奥秘。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是硬的，听一听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乱讲，怎么可能有某些事情的发生？当我们的心开始硬的时候呢，耶稣他实际上就讲说天国的奥秘对这些心硬的人实际上是什么，他反而就是不要他们明白，因为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所以呢他这些呢他就把它拿走。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其实生命里头有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第一个，就是邻里贫穷，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够，我们其实是缺乏的，以至于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饥渴的心，我们想要知道，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所以这个篇就讲到说什么？就是有的还要给，然后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听不进去的话，就越来越什么？我们就对神的认识就越来越少，可能就越来越离开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就特别讲到有三个比喻，我觉得对我们很重要。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这撒种的比喻我们都知道说这比喻的时候有四种 case， 对不对？第一个 case 就是撒的时候是落在路旁，飞鸟就吃尽了。然后第二个是落在土浅的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没有根，它就枯干了。然后第三个是有落在荆棘里面，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然后第四个是落在蒿土里面，就结实，有100倍、60倍、有30倍。那主耶稣他同时在这里面，这是一个比喻，四种就是撒种，然后有四种反应。那他就来解释，所以他就解释这四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有落在路旁，飞鸟就吃掉了，表示说什么？有恶者，撒旦恶者来的时候呢，他有人听到天国的道理，他不明白的时候呢，他就把所撒掉的什么东西就夺去了。这些人实际上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他听到福音，有一些人听到福音，可他心里很刚硬，所以他没有办法听进去，他把他的心关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什么？他就听不进去，所以撒在路旁。所以当一旦有其他的什么其他的宗教啊，或其他的什么事情来吸引他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哦，这是第一种，那个根从来没有在他的生命里面扎进去。可是第二种人呢，他是落在土浅的地上，土既不深，发苗很快，可是日头一出来就没有根，所以就什么就枯干了。那这一种人是哪一种人呢？这一种人是有些人是听了道，听了福音欢喜领受，可是心里没有根，就是暂时的，以至于什么当遇到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就跌倒了，这是第二种人。然后第三种人是什么？就是撒在荆棘里面的，荆棘里面它最大的问题是荆棘长起来的时候把它锁住，它就什么？它就不能够成长。对，这一种人是哪一种人呢？这种人就是他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所以这个就跟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诗篇第一篇的有福的人什么按时后结果子是刚好是相反的，对不对？那实际上这一种人是什么？应该是基督徒，对不对？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听了道，可是因为太多地上的这些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把我们的什么，把这个道就挤住了。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办法什么成长，没有办法结实。可是还有第四种，第四种就是什么？就在好土里面。这个好土就是像那个诗篇第一篇里面，它就是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你知道这棵树栽种在溪水旁，它按时候结果子，它实际上它是栽在一个好的土里面，因为有水滋润。那个水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时时刻来 encourage 我们，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奥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成长。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可以慢慢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有30倍。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四种人，对不对？我们就有时候我们要问问看，我们是哪一种人？最好我们都是第四种人。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尤其在北美，可能在中国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因为外面的压力，很多的思虑。很多世上的事情，很多什么钱财的迷惑，就把这个道什么卡住了，以至于卡住以后就没有办法成长。所以这是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然后接下来呢，在马太福音13章有7个比喻，我就再讲另外两个。第一个就是天国的宝贝，他就讲到说，宝贝藏在地里面的比喻。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的这颗珠。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什么？讲到有人他看到了天国的宝贝。好，当然这个你知道在比喻跟这个。你如果去查神学，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想，就是说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第一个，天国的宝贝藏在地里面。第一个就是有人发现，可是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宝贝会被藏在地里面？是因为那一块地的地主，他不知道他的地里面有宝贝，对不对？可是有人发现，这个人发现以后，他就赶快把他所有的什么东西全部变卖掉，去买这块地。因为他发现说，这块地里面所有的东西远比他现在所有的东西还宝贝。那同样的，这个珍珠也珠子也是一样。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把它变卖所有的一切来买这块珠子。所以实际上，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可能也是要去找好东西。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最好。我们可能会去找不同的宗教，我们不同的哲学，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来去找什么是最好，可是在这边讲到说，主耶稣说天国的宝贝，当我们找到天国的宝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什么来去买。那上个礼拜，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马可福音主耶稣讲到有个少年官，他就到耶稣面前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到神的国？他就说，你把一切所有都舍掉，你就可以来跟从我。跟那个少年官一听，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时候，信荣就有讲到说什么？实际上，那个少年官，他只要认识耶稣，他到耶稣的面前说：“我现在没有办法，你帮助我。”实际上，耶稣基督他可以帮助这个少年官眼目转变，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宝贝。当他看到真正的宝贝的时候，他地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已经什么，就不再是那么宝贝了，因为跟那个无限的丰盛比起。起来，我们地上所有的东西，不管是你现在，我们现在抓的是什么，都只是什么，都只是小小的一点点，不够有价值的东西，跟那个永恒的价值比起来。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这两个天国的宝贝。所以这个天国的宝贝到底是讲什么呢？讲到说什么？讲到说神，耶稣基督的父神，曾借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这实际上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信主只是为了能够有神的祝福，那我们就其实有点可惜，因为那不是最好的。真正那个宝贝实际上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给我们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个生命是超过我们地上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做的，所以呢，接下来我想就是马上就是结束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我刚看那个 Starry Night，大概你说是大概现在有人估是100个 million 到1个 billion 的价钱，那这一幅画你觉得值多少钱？ 你愿意花100块钱买吗？可能完全不知道，对不对？可能有没有人愿意花500块钱买？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多那个。这一幅画是有一个人叫做Durer 他的画。这 Durer 呢，他画的最有名，对我们知道就是他画了一个祷告的手。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你来看，就有一个祷告的手。这个祷告的手是他画的，他其实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德国的画家。那这一幅画是有个故事的。这一幅画有一个人呢，他在 Boston 的那个 garage sale 或是 estate sale 的时候呢，他就花了30块钱买下来。那一个卖这幅画的人，当初买的那个可能 owner 很知道，可是等到几个 generation 下来呢，他不知道说这幅画在他家里是非常值钱的，所以他就在 estate sale 的时候他就把它卖掉了，然后他就标价30块钱美金。然后等到这个人买了，这个人买的时候呢，我想他知道，因为他实际上这幅画面下面有那个签名一个 D、就是杜勒他的签名。可是呢，这个人买了，他当然不会告诉他说 OK 你这幅画很值钱，他就30块钱买。他买了以后呢，现在的估价，那时候就是2017年的时候他买的时候，那估价这幅画可以有人要花什么10 million 来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们大家看到说刚刚那个比喻，对不对，有宝贝藏在地里面，实际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就好像什么，我们有一个宝贝藏在地里，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价值，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配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是有多么的珍贵。当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什么，我们就好像一幅画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我们的信仰就好像是什么，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祷告可以，然后需要的时候跟神讲讲话，读经有的时候太没有胃口就不读，敬拜可能也不需要，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其他的事情更重要，更有 priority。 可是当我们再回来看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这一位王，他讲到的第一个信息讲到这八福的时候，实际上他要来怎么样，要来帮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生命的价值，而且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他的丰盛。所以这边呢，我最后呢就是我时常喜欢用的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边讲到说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以至于我们什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显的基业有何等的浩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我们的宝贝，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我们很轻忽，我们可能觉得这一步不过就是一幅30块钱的画，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小小的一部分。可是有一些人，他真正认识他看到的时候，他愿意把他所有的一切，他愿意把他所有的一切能够全部来换那个真正的宝贝，天国的宝贝。就我们刚刚那个刚刚 Justin 在带那个婚姻诗歌的时候唱的那首诗歌叫做有福的确据。这幅有福的确据的副歌，他就讲到说，这是我的信息，这是我的诗歌。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把这个生命神的宝贝是我们的 story, 是我们一生的诗歌，以至于我们就轻忽。所以帮助我们就是在回到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价值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证明，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是靠我们周围有什么东西来证明， 我们生命的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那个永生神的儿子，无限的神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那个代价，他愿意买我们，那我们的价值就是那个买的那个人，那一位神来买我们的时候，来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就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想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的分享的信息。我们最后就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再一次祷告，主耶稣，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谢谢你的恩典，也祝福我们分享的还有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被你的话语能够感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弟兄姐妹。